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月初的时候啊，隔壁朝鲜的金将军借着劳动党建党80周年的名头搞一趟阅兵，将军呢又把他最喜欢的那堆玩具给拉出来逛了一圈，在这堆大杀器里头还有号称是拿了俄罗斯技术能打到川普白宫卧室的最新弹道导弹。当然了，这个金将军啊向全世界秀一下肌肉，张嘴闭嘴就是不可战胜，摧毁所有威胁，这种大话是吧，咱们听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经历过这么多次了，也没什么人把朝鲜这回阅兵当个正经事儿，是吧。其实咱们真要说啊，像朝鲜这样动不动就阅兵的国家还是得掂量掂量的，阅兵有时候可阅不出什么好事儿。历史上有很多阅完兵之后出乱子的情况，那咱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些故事。要说起这阅完兵出大问题的，首先第一个要提的就是这个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结盟节阅兵。这次阅兵啊，发生在1790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份。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在这一年啊，尽管已经爆发了攻占巴士底狱事件，但王室还没有下台。和咱们普遍理解的巴士底狱一声枪响，法王应声滚蛋不同，其实在1790年这个时间点上，法国暂时还是由议会中的君主立宪派掌控局势。在立宪派的眼中，国王还是要好好供起来的。所以在当时的法国民众里，有一些人愿意高呼国王万岁，还有另一些人呢庆祝攻占巴士底狱。这两件事儿对当时的法国人来说并不冲突。在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之后，法国各地都有庆祝活动，为了显示国家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各界团结友爱，政府内各派精诚合作的景象。由革命领袖之一巴一提议，在1790年的7月14日，也就是攻占巴士底狱的一周年纪念日，在巴黎举办这个结盟节来庆祝这个重要的日子。叫这个结盟节的原因啊，就是象征着军事上国民卫队与正规军的结盟，政治上包括君主立宪派、法王、教会等各方势力的结盟。在结盟节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中啊，最重要的一环呢就是阅兵。在计划中，整个阅兵仪式仅围观的观众就30多万人。为了让这些群众深刻感受法国社会的团结和军队的力量，国民议会号召巴黎市民志愿劳动。最终在巴黎战神广场，也就是现在的埃菲尔铁塔前面，修了一座圆形剧场给阅兵使用。说起来啊，这次阅兵中的主角就是攻占巴士底狱的主力巴黎国民卫队。不过呢，这支部队比较年轻，刚刚成立了一年多。一年前的巴黎到处都是盗窃、抢劫、零元购等等犯罪违法活动。为了社会稳定、强化治安，巴黎市政府就建立了这么一支民兵武装。等到最后一次三级会议的时候，法王路易16为了填补财政窟窿，直接无视平民阶级的诉求，硬是大手一挥加税，事后呢还想调兵压制议会。法王这么无视议会肆意妄为，就让巴黎市民感到非常的愤怒和不满。当时革命群众就以巴黎国民卫队为主力，一举攻占了巴士底狱。正因为巴黎国民卫队是人民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所以在这次整个阅兵方阵里，头尾两个最重要的位置都给了国民卫队压阵，中间呢则是安排了各省代表和正规军代表。从这个安排上也能看得出来，是吧，国民卫队的地位啊明显比其他地方正规军高了一头，而且整个阅兵排场非常的宏大，规格也非常的高。先是由这个奥顿教区主教的塔列朗主持弥撒，随后数万人组成的骑兵、步兵大军列队前进，再然后由这个国民卫队总司令拉法叶特侯爵，还有全体国民议会成员发表爱国演讲。最后呢，法王路易16闪亮登场，在场的不管是军队代表还是议会代表，都要发誓效忠国家、法律还有国王，然后整个活动才算是结束。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啊，前年差点卷铺盖滚蛋的路易16如今公开承认维护了宪法，所以巴黎的老百姓们也就认为国王已经洗心革面，真诚的支持革命了。那么现在他就有资格站在台子上接受国民对他山呼万岁、宣誓效忠了。整个结盟节阅兵上，王权、议会权、神权都站在一个台子上宣誓结盟，这就让所有人都觉得现在的法国是很团结的、很强大的。不过在整场结盟节阅兵的背后啊，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首先来说呢，就是经济上的危机， 当时的法国国家财政濒临破产，连年粮食欠收，让法国农民和仰仗农业收入的法国政府都陷入了破产的危机。就算是经历了1789年的革命，这个危机啊依然没有解决，面包涨了 88%，工资呢反而是下降了四分之一，即使是议会掌权，这些穷人该吃不上饭还是吃不上饭，对吧？其次，这个法王路易十六啊是口服心不服，他表面上呢是听从了拉法叶特侯爵的劝说，在结盟节上公开拥护宪法，但实际上啊心里还想着拿回属于自己的王权。在他写给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的密信里就提到，他在结盟节上说的那些漂亮话其实都是被迫做出来的，根本不能算数。而且就在结盟节这次大阅兵之后的四个月，这个法国制宪会议就通过了一项法令，法国教会与罗马教宗划清界限，要求教士把宣誓效忠的对象从罗马教皇改成国家法律和国王。这条法令呢引起了法国天主教会的危机，很多忠于罗马教宗的教士都拒绝宣誓。同时这个法令也让路易十六100万个不爽，因为法王的王权与神权是深度绑定的，没了神权背书，路易十六的王权也没了一大块基础。长此以往的话，这路易十六岂不是真的就成了一个命令不出宫货真价实的吉祥物了吗？于是不甘心失去权力的法王最终决定出逃，想要借助外国援军的力量重返皇位。1791年6月20日深夜，路易十六带着一大家子人逃出了巴黎，星夜兼程的往边境跑，眼瞅着还剩下几十英里的路，结果被人拦了下来，又原路给送回到了巴黎。一开始啊，这个法国人没觉得国王是想逃跑的，还以为是哪路人马给国王绑架了。但是路易十六临走前留下了一份声明，谴责制宪会议从王室手中剥夺了权力，并宣布他在1789年6月23日以后批准的法令全部无效。这份路易十六亲笔签署的声明一出来，老百姓彻底看清了这个所谓拥护宪政的开明君主原来是个贪图王位贪恋权力的小人。之后不断的有人公开把效忠国家法律与国王的誓词改成效忠国家法律与制宪会议。更严重的是啊，路易十六的这份声明也打破了制宪会议表面的和平，主张君主立宪的温和派坚持认为，就算法王名声已经臭大街了，但还得留这么一个国王在。但是激进派才不管那一套，他们认为这样的法王已经留不得了，应该搞共和。最终稍微占了优势的温和派还是掌握了话语权，通过制宪会议宣布路易十六无罪。为了给各方一个交代，又在第二天通过了附加条款，规定路易十六在签完宪法之后才能恢复王位。不过这会儿的激进派啊，根本就不买这个账，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在巴黎市区发动示威游行，一时间相当数量的激进派市民聚在了前一年阅兵的战神广场，请愿要求废除国王，实行共和。而巴黎市长也不是吃素的，立刻宣布戒严，并派出国民卫队驱散激进派群众。根据当时的这个戒严法规定啊，市长首先需要对群众发出解散的警告，三次警告无效之后才能动用武力镇压。结果因为双方情绪都比较激动，示威群众和国民卫队发生了摩擦，最后卫队都没有等市长发话就直接向群众开枪，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史称战神广场惨案。根据事后统计啊，这场惨案一共造成了50多人死亡。这场流血事件也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新一幕，激进派就此和温和派分道扬镳。尽管这个立宪派勉强维持住了局面，但是国内仍旧危机重重，而且国外也没闲着。当时神罗和普鲁士开始联手对抗法国，1792年法国在对外战争里输得一败涂地，内忧外患之下，议会通过法令授权组建国民自卫军。这时候贼心不死的路易十六又跳了出来，否决了法令，这一否决立马点燃了全体国民的怒火。1792年8月10日，巴黎又一次爆发了大规模暴动，这一次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推翻县政府，把法王赶下台。最终在市民武装的冲击下，法国波旁王朝就此终结， 路易十六也成了阶下囚，在1793年1月被判死刑，送上了断头台。到此，距离结盟节那场盛大的阅兵仪式刚刚过去两年。值得一提的是啊，在阅兵式上担任总指挥的拉法叶特也因为之前带兵镇压战神广场游行以及对外战斗不利，名声一落千丈，被迫逃出了法国。曾经结盟节上出尽风头的两位，一个仓皇出逃，一个身首异处，当时缔造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和平美好也彻底成了过眼云烟。除了法国的这场结盟节阅兵之外呢，俄国也有这个阅完兵出大乱子的例子，而且还不止一次。毕竟俄国人就喜欢大排场，是吧？阅兵这项有排面又能显出沙皇威严的活动，自然是深得俄国人的喜爱了。而在诸多沙皇中，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特别喜欢阅兵，在尼古拉二世和他皇后的加冕典礼上就拉来了8万多军人冲排场。为了方便指挥这么一大帮子人，甚至单独建了一个指挥部。这次阅兵呢，惹出了一个大乱子。按照惯例，在加冕仪式后的几天会向平民发放面包和饮料，以示沙皇的恩典，这就导致了大量人群挤在莫斯科郊外的霍登卡练兵场等着领吃的喝的。结果呢，因为饥肠辘辘的穷人实在是太多了，发生了推挤踩踏事故，史称这个霍登卡练兵场惨案，前后差不多死了将近1300人。按理说，你沙皇搞庆典死了这么多人，你作为国家元首怎么着都该表示一下哀悼，对吧？就算是演，你也得挤点眼泪出来吧，是吧？结果呢，人尼古拉二世和皇后跟没事人一样，还是接着奏乐接着舞，后续庆祝活动是一点没耽误。到了1913年，为了纪念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尼古拉二世下令搞了一场比他加冕典礼更隆重更牛掰的活动。为了把这场庆典搞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这个数以万计的军队在全俄范围内调动，上到沙皇最爱的禁卫军团，下到哥萨克骑兵，甚至驻守边疆苦寒之地的西伯利亚军团都被拉来参加阅兵。在仪式当天，尼古拉二世还特地穿上了17世纪的传统服装，向全沙俄帝国炫耀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在沙皇沉迷于花费重金搞纪念仪式的时候，整个沙俄的经济啊，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落后的农奴制根本无法支撑整个帝国的运转，而沙皇和他手下的贵族们呢，又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国家经济命脉。早在1905年，当时沙俄刚和日本打完一仗，战争的结果呢，大伙儿也都知道，这个沙俄啊被日本人摁在地上摩擦，是吧？在这之后，沙俄被迫签了丧权辱国的普茨茅斯条约。这在外面丢完人以后，尼古拉二世的威信在国内那是一落千丈，不得不同意开启政治改革，召开国家杜马。而且呢，当时俄国的内部也是危机重重，贫富差距极大，很多俄国农民和工人基本上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眼瞅着民间不满的情绪都要爆了，人沙皇还是不愿妥协，终于引发了1905年的革命。到了1906年，这个首相斯特雷平的改革不仅没有改善沙俄的经济，甚至在国家杜马里也是左右不讨好，底层平民的负担不减反增，贵族也不满于自己的利益被触动。在这个基础之上，尼古拉二世还是热衷于他那宏大壮阔的阅兵，活在他的幻想里，根本就没有正视这些个大问题。就算是到了1914年，一战爆发后都已经一个礼拜了，尼古拉二世为了鼓舞士气振奋人心，还在圣彼得堡搞了一次阅兵。在之后的一战里，沙皇试图靠战争解决问题，只不过事态的发展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穷兵黩武的沙俄被打得满地找牙，而且由于战事不顺，波罗的海地区被德国和奥匈占领，沙俄出现了粮食供应问题。可是咱们看啊，这个时候沙俄国内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而尼古拉二世大多数的时间还在圣彼得堡的沙皇村和黑海隐居，不怎么过问政事。与此同时呢，他的皇后还宠信妖僧拉斯普京，在这个宫内啊乱搞男女关系。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让沙俄中高层对皇室越来越不满，最终在1917年圣彼得堡市民发动了反饥饿游行，爆发了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在十月革命后，沙皇一家被逮捕，最后被弃卡秘密处决，全家一个活口都没留，结局比这个路易十六还惨，是吧？ 虽然沙皇没了，但是俄国人喜欢阅兵的传统还在。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基本上都会在莫斯科红场进行阅兵，大多数阅兵都以纪念十月革命或者二战胜利日为由头。在这么多场红场阅兵里，咱们比较熟悉的当属是1941年那一场，德国人都兵临莫斯科城下了，斯大林还要坚持搞阅兵，前脚阅完的兵后脚就奔赴前线投入战斗了。除了这场阅兵以外啊，还有一场红场阅兵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推动了苏联历史。1982年11月7日苏联进行了这个十月革命65周年的阅兵，当时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尽管睁眼都费劲，一只半的脚都进了棺材了，这位爷还是拒绝交出权力，坚持作为苏共总书记出席阅兵。结果呢，咱们也知道是吧，那是11月的莫斯科啊，对吧，就算是精锐的德国人都给冻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了，他一个重病老头子怎么可能撑得住这个，是吧。所以啊，在寒风中吹了几个小时，转过头去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就立刻恶化了，仅仅过了三天就死了。勃列日涅夫的死也意味着这个苏联打肿脸充胖子的路走到了尽头。过度发展军工重工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畸形，巨大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是他的那几个后继者能解决得了的了。先是安德罗波夫，然后切尔年科，这俩都是当了一年多点就病重换人。最后等到指挥棒交到戈尔巴乔夫这儿的时候，苏联已经无药可救了，最终落得了一个解体的下场，是吧。所以咱们看这个历史啊，其实一个国家搞点阅兵非常正常，但是像朝鲜这样的国内的老百姓都吃不上一顿饱饭还动不动就阅兵的，那就有问题了。咱们往深了说，像朝鲜这样的国家要想维持住自己的统治，除了手里有枪，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内部宣传来巩固意识形态，保证民众的忠诚，是吧。所以啊，这阅兵就成了最好的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一来阅兵量肌肉可以威慑外部敌人，然后提升谈判筹码，二来呢，领导人的个人权威和军队形象也得到了提升。再有一个呢，就是这威武雄壮整齐划一的阅兵会给老百姓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强烈冲击震撼，这种国家级别高规格的集体仪式办得越宏大，搞得越隆重，武器越牛叉，就越能起到一种宗教催眠的效果，是吧。这套东西啊，在朝鲜这种消息逼仄的国家效果更是拔群。我之前讲过一期纳粹美学，跟这个的道理类似啊，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玩意儿啊，能让普通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带入到这个国家伟大、军队强盛的宏大叙事里，如此一来就能轻而易举地掩盖现实里的困境，激发这些人的爱国情怀。当然了，这种玩意儿搞得越多，要是等到哪天老百姓发现这个电视上的阅兵在威武，但是现实里还是被人欺负的时候，那么这种落差感积累的也就越多，最后反噬的也就越快，是吧。更何况啊，朝鲜阅兵展示的这些武器装备能不能打疼美国我不知道，但是这些武器要是收拾国内的老百姓，那还是很有威力的，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